上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很高兴今天我可以在这里和你们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虽然我们都是华人，但是我们中间有些人是讲普通话，而我就是讲广东话。但是这样不会阻碍我们一起来去敬拜和认识我们的主。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些人是讲普通话的，可是我今天特别要讲的是广东话，因为语言不能阻隔我们一起来敬拜和赞美我们的主，对吗？我在你们中间，我很感谢上帝对柏林宣道会信望爱堂的爱，因为他知道你们的需要，就将我从香港带到你们的中间，和你们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特别上帝很顾念讲广东话的顶姊妹的需要，就让我今天可以用广东话一起来去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同心为主来来献上感恩的祈祷，也都代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卢院长，同埋我的老师，还有我的同学，还有我翻的教会宣道会广恩堂，在这里问你们安，愿上主赐福给你们。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去重新思考教会和我们的关系。刚才你们已经读了以弗所书四章一至到十六节，我会将这个经文分为两个部分来分享。我们首先会看四章一至到六节。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保罗是怎样称呼他的收信人的呢？他说你们，他说你们呢，要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称。在我未讲这四章一节之前，我首先要介绍一下四章一节的十六节。其实四章一节的十六节是在以弗所书四章至六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是讲的什么呢？教会的合一和成熟是直接影响着每一位信徒的生命，不单止是你的生命，还有你和家人的关系，甚至乎整个社区的关系都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四章一至十六节是很值得我们一起来仔细去明白到底保罗有什么教导。刚才我刚才讲的是保罗讲，他说你们，你们包不包括现在坐在这里的我们？都包括的，不单止是跟以弗所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讲，也都是跟每一个信徒讲。如果你是信徒的话，那请你留心听了。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相同的经验，因为我们都是被上帝所呼召有新的生命，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应该跟我们所蒙的呼召是相称。那什么叫做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呼召相称呢？那又是什么意思呢？行事为人这里不是说我们是不够靠我们的行为，当然了，我们都很清楚很知道我们的得救乃是本乎恩。不过原来我们得救之后有这个恩惠之后，其实你很自然就会流露上帝的生命 的素质。其实你有这样的行为的表现也都是很自然，还有 是一个很合理的情况。这个就是相称的生活。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我们的行为能够表露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属于基督的人。如果我们真的过着我们相称的生活的话，这样我们就是没有浪费到上帝的恩典。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是过着一种相称的生活的话，那我们就是亏欠了神的恩。弟兄姊妹啊，我们有没有亏欠到神的恩呢？那我们怎样理解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呢？保罗很清楚说，这个是一个呼召，呼召是对所有信徒的期望。而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应该一起留心我们怎样做才好。如果我们都明白我们需要过一个相称的生活，接着下来保罗在四章二和第三节他要讲一样东西给我们知道。可能我们都会问，什么叫做相称的生活？即是基督徒真是怎样的？可能你做了基督徒你都会问，那真是怎样的？我应该怎样的？是不是跟以前很不同的？我立刻呢变漂亮了，应该不是的。那整个群体又应该留意些什么呢？保罗在这里教些什么呢？保罗在这里很清楚讲的就是，我们整个群体 要留意合一。咁咩叫做合一呢？合一係一種心態，係一種精神，唔係叫我哋劃，即係劃一或者統一。咁我哋點解要合一呢？弟兄姊妹，我自己好咪得咯，係咪？而家呢個世界都話俾我聽，我自己好就得噶啦，我做咩要關心其他人呢？保羅喺呢度提醒每一個信徒，教會唔係由你一個人所組成，而係由好多獨立嘅你同埋我所組成。我邀請你望下你身邊，坐下你隔離個位啊！我邀請你看一看坐在你旁邊的那一位弟兄或者是姐妹，你知道他是誰嗎？他在主的眼中是很寶貴的，而且他是主所愛的信徒，他正坐在你旁邊。但是我們能不能愛他呢？但是我們能不能愛他？教會就是有這麼多人一起組成，不是只有你的，還有你隔離那些前前後後左左右右，可以很多，不單止是信望愛堂，或者包括我來自香港的教會，我自己教會有三四百人左右，很多人的，在神的家，神的家裡面有很多人，我們能不能夠愛他們呢？合一的關鍵就是在於你和我可不可以在教會裡面和睦相處。有人的地方就有人的問題，所以保羅首先要提醒我們三樣嘢。四章二節這樣說，保羅第一樣嘢，他最關心教會最需要注意的是什麼？謙虛啊，弟兄姊妹。在保羅的心目中什麼叫做謙虛呢？我們先聽一下保羅怎樣說，我是放低中國人的說法，或者我是放低西方人的想法，我們聽一下保羅怎樣說謙虛。謙虛就是你在神面前，你承認自己沒有東西值得可誇，沒有東西可以誇口的，我們今天所擁有的，甚至乎我這個人都是恩典來的。這句話可能會想起改革中馬丁路德所說全是恩典。如果你仍然明白恩典是什麼的話，就不是你能夠賺取的東西。不過剛剛好相反，驕傲就會引致結黨紛爭，這個在很多的處境裡面我們都會體會得到。謙卑是能夠令到教會合一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所以保羅將它放在第一位。第二，可能在座有些人很在乎溫柔啊，不如你聽一下保羅怎樣說溫柔的人好嗎？溫柔是說一對上帝的順服。我們剛才唱了一首詩歌，主啊，你無論去哪裡我都願意跟你走。剛才領詩的人這樣唱，我看他應該是很投入，我想他應該是很喜歡他才會選這首詩歌。你們唱的時候是不是都是這樣想的？因為順服，所以主去哪裡我就去哪裡，是不是這樣的？跟著你們唱的詩歌，主啊你要往哪裡走我就跟你走，你唱的時候是不是也一樣的有這個想法，就是順服。溫柔除了順服之外，還有一種平靜忍耐，就算遇到侮辱，哇真的很不得，侮辱和錯誤的對待的時候都不會隨便這樣發怒。而這個字剛剛跟自我粗魯和無禮是相反。第三就是忍耐，忍耐的意思是什麼呢？他有忍受、持久和長時間受苦，他都可以不說一句埋怨的說話，或者不會將自己放在一個埋怨的處境裡面，他可以經得起考驗，和不會隨便採取報復的行為。這三樣的條件，保羅是對每一個信徒講緊他們生命最基本的要素。如果每一個信徒都能夠擁有謙卑、溫柔和忍耐，接著保羅就要說教導我們兩樣東西。哪兩樣東西呢？第三啊，對不起，第四節、第四章第二節的下半部至第三節，剛才你們讀過，就是用愛心互相寬容。那什麼叫做愛心互相寬容呢？如果你有讀過保羅其他書信的話，可能你會有些少的印象， 在这里这个说话的意思就是你会为别人的着想你去想的，你不是只是为自己想的。我们教会算不算是一个很多不同文化的教会呢？如果在一个这么多元文化的教会的里面，我们的文化可能会有距离的，我们的生活习惯可能会有差别的，这样的情况底下可能会很容易产生误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加需要互相宽容，彼此接纳。就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就更加要操练宽容。如果不是，我们在什么时候才操练宽容呢？如果个个都一模一样的时候，你就跟我说我们宽容吗？不是这样的。可能就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就要学宽容。第二，以彼和平彼此联系，联系是有绑在一起。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好像突然间我们来自于五湖四海，突然间我们聚在一起在这里。如果基督徒能够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我们是很自然就会流露出和平和和睦的生命的素质。而我们这样的生命素质就很自然就能够可以做到一件事，就是竭力保守圣灵送给我们的合一。竭力是什么意思呢？竭力就是你要竭尽所能，只去成功不去失败。我有时候在学人团契星期五晚上，我见到有些学生为了要报考，他们都带着一颗这样的心来到柏林，只去成功不去失败。我要考上这间的学校，我要得到这个学位。其实原来我们有的这个的心智，我们真的有的。不过我们有没有用在教会身上呢？保持。保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保护它。其实原来合一不是由你和我可以做到的。合一是圣灵赐给教会，是送给教会。如果用广东话再传神一点这样讲，我就会这样讲。圣灵将合一很完整的合一送给教会，然后请你好好保护它，不要整烂它，得不得呢？合一不是说你的感受，我觉得咯，我认为咯，不是一个主观的经验，合一是一个事实，是上帝已经完成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你和我在教会里面可以做些什么呢？你就是保护它，维持它。教会是有很多蒙恩罪人的地方，你想想你未信耶稣之前你是怎样的？你是不是都是个无海可亲平易近人的？可能未必是的。但原来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回到来教会，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多了笑容。不过我们仍然有我们很多的毛病，不是一下子就改变，不是立刻变靓了，而是仍然在这里。所以保罗就要提醒我们，我们的品格是很重要。教会能不能够合一是跟你和我的品格是很有关系。如果我们都能够有谦虚温柔忍耐，又能够发挥到爱心和以和平相待，我们就能够维持圣灵所给我们的合一，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地上面活出合一的见证。这个不是一个谎话，也都不是一个的不可能的事实，因为只要我们顺着圣灵去走的话，合一就是可以在我们眼前，就是可以在我们眼前出现。不过可能你都会说不可能的，我跟他有这么多不同，我怎么可以跟他夹得来的？我们不可能的。所以保罗跟着就再跟我们说，其实你和我都有共同的信仰经验。如果简单一点再说，再直接一点说，其实合一不在乎你的感受我的感受。我请你听清楚，这个是神的心意。接着四章四至六节讲了七个一，其实这七个一是三个组合，这三个组合是按着三位一体的框架来描写。三位一体的意思就是圣 天父上帝、主基督耶稣同埋圣灵。原来神嘅心意系要藉住普世嘅教会，包括埋我哋信望爱堂历世历代嘅信徒，由初代信徒直至到今日2014年7月27日嘅我，包括埋你同埋我喺地上面系可以见到嘅合一，嚟到彰显上帝完美嘅样式。原来呢个系神嘅心意，佢将佢嘅心意同我哋分享，话俾我哋听，佢想我哋教会就系咁样。咁我哋可以点样回应呢？就系好好咁样保护呢个合一。如果你系爱神嘅话，其实你好自然就会爱神所爱嘅教会。我哋中国人都有一句说话啦，爱屋就会及屋。我希望你会明白啦。原来我哋教会，教会在世上就系神完美样式嘅一个代言人。你知道呢个世界有好多代言人，好多唔同产品嘅代言人。原来我哋就系上帝嘅代言人。你有冇谂过，你有一个咁宝贵、咁尊贵嘅身份？神将呢个任务交咗俾你同埋我，我哋嘅责任就系将佢好好地保护佢咯。我哋嚟睇下呢三个组合。第一，圣灵。在这里保罗用身体来去描述去比喻基督的教会，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体，但每一个身体有很多不同的部分组合，但我们仍然说这个是一个身体。教会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是因为圣灵，圣灵只是得一个，所以他的教会也只是得一个，所以他的教会是不可以分割。第二，基督耶稣。我们其实有同一个信仰，你信什么的？我们都有同一位主的，你祈祷的时候是不是都是称呼主耶稣的？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都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来去接受水礼。我们7月6日有些人去了、教会的营会，亦都喺嗰個好靚嘅湖邊，去見證有兩位嘅姊妹受洗加入教會。佢哋受洗歸入嘅唔單止係教會，係受洗歸入嘅係基督，亦都證明佢哋代表佢哋係屬於基督。你都喺度㗎，你都睇住佢哋受洗㗎，你都知道㗎。雖然佢行得比我哋遠好多，即我哋聽唔到牧師同我哋講啲乜嘢，不過，如果你已经接受了水礼的话，你应该记得牧师跟你讲什么的。你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所以你接受水礼加入教会。这个就是我们的共同的经验咯。如果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敬畏我们的主，又信服我们的主，其实合一是很自然的事。第三，父上帝。我们都是从他身上得到生命，我们都只有一位父。圣灵、主、父上帝，保罗咁关心圣灵，系因为佢好关心圣灵所建立嘅教会，所以佢首先讲圣灵。呢个系保罗喺以弗所书嘅关怀。佢咁关心教会，我哋咧，我哋关唔关心教会嘅咧？弟兄姊妹啊，喺你认为咧教会冇可能合一之前，你可不可以再听下保罗怎样教导？在一个多元种族的教会里面，好像我去年去了印尼，印尼是一个回教最多的国家的一个地方，那里有讲广东话的华人，也都有讲普通话的华人，也都有讲福建话的华人，也都有讲台语的华人，但他们活在一个回教极浓厚的文化的国家的氛围底下，是一个多种族的教会。我们可以有语言的不同，就好像我现在讲的广东话，可能你听不明白我讲的什么。我们可以有很多东西不同的，我们生活习惯可以不同的，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很不同的。如果我们想想教会最初的时候，其实他们都面对同样的难处。最初教会不是由犹太人开始的吗？然后跟住就传俾外邦人， 如果初期教会他们不坚守合一的话，耶稣基督的教会就会分裂，就会分裂成为犹太人教会和外邦人教会。我的母语是广东话，你的母语呢？你的母语可能是普通话，或者可能你有你的特别的方言。我们可能是来自于香港，其实我不是香港人，我应该正确来讲是澳门人。而你又可能来自于中国啊、台湾啊、美国啊、加拿大啊、英国啊，或者越南。我们虽然都是华人，但我们都是很不同的。如果你问我，我跟你同不同呢？我可以肯定告诉你不同，因为我们背景、我们际遇都不相同。但是为什么我今天会来到你们的教会呢？那是不是因为我很爱你们呢？我可以很肯定地说，不是。我今天来到你们中间，是不是因为我很爱你们呢？我肯定地说，不是。那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呢？是因为你们是上主的教会咯。我不知道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总是会想想啊，不知道那里有没有教会的咯。因为教会咯，因为你们是上主所爱的教会咯，就因为上主的爱，所以我才可以不理会我和你的不同，而在主的里面很真诚地去关爱你们的需要，为你们代求，并且和你们分享上帝在我生命里面很多的恩典。虽然我不是每一个弟兄姊妹我都认识，不过我能够接触的，我就和你一起去明白查考圣经的话语，还有去讲一下神在我身上做过什么事情。而这七个日三个组合也都讲出了教会的特性，它和其他的教群体是很不同。所以基督徒不要将外边的东西搬入来教会，污染我们这个群体。我想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一个这样的小结。以弗所书四章一至六节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呼召，他不是要我们那我们就离开世界咯，不是这样。我们不是要选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自己一群基督徒就在那里快快乐乐然后生活，不是这样。而是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在这个世界里面好好地行事为人。行事为人，保罗在这里的关注就是合一。而这个合一不是靠你和我做得到的，是圣灵送给教会的。不过如果我们不去维持这个合一的话，我们就是破坏教会的合一，也都是偏离了上帝的心意。但相反，我们可以同心来建立教会。那我们怎样建立教会呢？我们每一个信徒，上帝都将他的恩赐送了给你和我，我们就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来去建立教会。这个就是四章七至十六节保罗继续要讲的东西。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可以分为三个小段落来看。我们首先来看四章第七节，刚才你读过的，我再读多一次。我们每一个人是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想量给每一个人的恩赐。这句说话读来好像很翘口一样，因为它重复了每一个人，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那即是说，每一个信徒至少在圣灵里面能够得到他至少一项的恩赐。我们的恩赐可以不同的，可能你会多一些，可能你会觉得我自己少一些，可能你会觉得他们明显一些，可能你会觉得自己没那么明显咯，但是都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更加重要，这些恩赐的目的不是叫你收埋它，当然很宝贵，很宝贵的东西可能你会收埋它，但是不好啊，上帝叫你你用出来吧。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呢，马太福音第25章24至30节讲了一个领1000银子的仆人的下场。如果你有翻过教会， 可能你有听过这个故事。如果我们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将自己的恩赐好好地运用出来，这样我们就是一种爱上帝的表现，我们也用这份的爱来到回应上帝的教会，因为上帝真的很爱他的教会，甚至乎为死。我们一起为我们的教会来到去服侍，去关心他。我盼望在我们当中每一个是被主责备又懒又恶的信徒。四章八至到十节，保罗再要强调一样嘢，点解基督要将佢嘅恩赐送俾教会？基督同教会有咩关系呢？保罗喺呢度咧系引用咗诗篇嘅一句说话，咁点解要无端端引用一句旧约嘅圣经呢？呢句圣经可能你今日翻去之后，你可以打开诗篇六十八篇第十八节，我今日呢度我就唔同你哋一齐睇。保罗想告诉我们知道，我们这位基督是一位得胜的基督，他死了，他埋葬了，但你不要忘记他已经复活了，他是一个得胜的基督，而他得胜，这位得胜的基督也将他的礼物送给他的信徒，送给他的教会，而他将这些礼物送给他的教会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他的身体，而他的身体就是教会，就是他要充满的地方。你有没有想过，你每一次回来教会，其实基督是要充满这个教会，他的荣耀要在他的教会里面。那基督就将他的恩赐他的礼物送给教会，其实就是很想教会可以被建立起来，而他就可以充满他的教会。那可能你会问，基督送了什么给我们啊？我好像没有的。我们跟着看下去四章十一至十六节，这句说话在原本的圣经的文字里面来讲，它是一句说话，不过我们翻译的时候将它变成十一至十六节，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一句说话讲些什么。基督将几样的礼物送给他的教会，最基本是有这几样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或者教师。那什么叫做使徒呢？在广义来讲，每一个被上帝差遣的人都可以被称之为使徒。你有没有被上帝差遣呢？我不知道我们每一日每一次回来主日的时候，当牧师祝福颁布上帝的祝福，并且差派我们回去我们的生活的地方，这个是不是差遣呢？你有没有领受过这个祝福啊？而这个使徒他做些什么呢？他会宣扬福音，见证耶稣的复活，还有他会设立教会。你和我都是基督徒，你能不能够去见证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可不可以做得到呢？什么叫做先知呢？先知是透过 上帝的话语，他是要造就人、勉励人和安慰人。你有没有接受过人家的造就啊？你有没有接受过人家的劝勉啊？你有没有接受过安慰啊？传福音不是只是我们分享一下福音那么简单，因为传福音是特别讲一些譬如宣教士，或者特别去到一些可能很落后的地方，或者是福音未到的地方，他们去做一些报道的工作，或者可能是他特别有负担和一些未信耶稣的人去讲耶稣。那你又做不做到呢？牧师和教师，当然我们教会有我们很尊敬的牧师，但牧师和教师是什么意思呢？上帝给这个恩赐给教会，这份礼物就是透过他能够去牧养和教导。我想问在我们在在当中中间，有没有人有这些恩赐的呢？你有没有啊？如果你有的话，你将它拎出来跟我一起分享，不要将它收藏，它又带落袋。上帝将这个恩赐送给你， 其實是將這個恩賜送給教會，你就是上帝送給教會有恩賜的信徒。如果你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有什麼恩賜，不如你找下牧師，找下師母，或者找下同工，你一起分享究竟你有些什麼是上帝送了給你，而你暫時好像不知道那樣。因為我們每一個人在教會裡面都應該找到我們自己的崗位，我盼望我們每一個人都找到自己的崗位和自己的位置。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或者教師，基督耶穌將這些禮物送給教會做什麼呢？第四章第十二節他這樣說，說要裝備聖徒做侍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體。這三句說話是什麼意思呢？其實這幾項的恩賜，這幾項的禮物，就是要幫助在教會裡面每一位的信徒都運用到他們的恩賜，就是幫他們都可以運用到他們已經有的恩賜來到去做侍奉的工作。而做侍奉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體，就是教會。如果不是，做來做什麼呢？如果全體聖徒都一起裝備好來承擔基督的工作，一起建立基督的身體，那這個是一間健康的教會。如果是這樣的話，不如我們停一停去想想我們教會，我們的教會是不是只是由全職的同工你要去承擔侍奉的工作呢？如果是這樣的話，這間教會就不合乎保羅的教導。我們教會是不是的工作只是得啲全職的同工來做的呢？其他弟兄姊妹有沒有一起來分擔的？我們教會的工作是不是只是屬於一小部分人的呢？如果是這樣的話，這間教會不健康，也都不合乎神的心意。為什麼神將他們的禮物送給我們每一個，但是為什麼我們每一個不將它好好地運用出來，這樣不單是得罪上帝，並且神會將你所有的奪過來。你不要忘記那個領一千銀子的下僕人的下場，上帝可能不用你，不是覺得很可惜嗎？上帝選了你，給了你，想你去做，不過你不做，可能將你有的拿回來給第二個願意做的，那真的太可惜了。我再問，其實你愛不愛主呢？如果你說愛，那你愛不愛主所愛的教會？但如果你只有把口，但又不肯做，不如我坦白一點這樣說，我又請你小心地去聽，其實可能你不愛主，可能你自己欺自己，你以為自己很好。如果我們全體弟兄姊妹都一起來承擔教會的工作，那會有什麼後果呢？或者應該說得正一點，有什麼結果呢？教會即是基督的身體，就可以不斷成長。這個就是保羅在四章一至十六節經常想表達的他的關懷，他關心的東西。那教會被建立起來有什麼目標的？四章第十三節他講了三樣東西，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我不知道你們還可不可以一起去讀四章十三節？不知道負責投影片的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幫一忙？很難可，不知道你手上有沒有聖經呢？如果你有聖經的話，我邀請你一起來看和一起來讀。如果你沒有聖經的話，我邀請你小心的聆聽。四章第十三節，以弗所書四章第十三節，我邀請，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邀请你再来读一遍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可以吗？如果你没有圣经也 没所谓，你就好好的听。四章第十三节，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讲的三样嘢，教会建立的目标有三样嘢，在信仰，在认识上面合一。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彼此来分享，将我们经历的东西来一起去分享。我们怎样经历基督的，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怎样相信耶稣的，我们一起来分享。教会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它不是只是来给你做托儿所的地方，它不是一个只是给你来做温习室的地方。教会是一个分享信仰的地方。得以长大成人，刚好就应该跟下一节的小孩子相反。这里我会再详细一点讲。第三，达到基督完全长成的身量。完全这个词语其实在这张圣经里面都有出现。当他成熟的时候，基督就要充满他的教会。这三句说话是独立并排，没有轻重之分，三样东西同样重要。那什么叫做成熟呢？可能我们都很关心怎样的生命才叫成熟，怎样的基督徒的生命才叫做长大成人呢？我们来看看保罗怎样解释四章十四至十六节。他用了两方面来讲，用正反两方面。我们先看看消极来讲。消极的意思就是信徒不应该再做小孩子，因为小孩子在这里 所形容是很容易被影响。为什么这样讲呢？四章第十四节，保罗用了两个很生动的分词，即是如果英文就是 harassable， 被风摇动飘来飘去，你要形容一些信仰不稳定的状态的人。你是不是有时候风大一些，你望出去出面，你都会见到树木都是飘来飘去不稳定。其实他想指的是这种状态不稳定，你的信仰不稳定都不实的。如果你对神的认识是这么不实在的话，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其他的教导，譬如曾经我不知道柏林流不流行东方闪电的呢，在即另外一边中国内地就很流行了。在柏林我去以个土龙吃饭的时候，对面有一间叫做科学OK， 你知道了，他们都是叫教会。我因为见到他写着教会，所以我就很好奇问，啊，他们是教会来的吗？这样啊，咁啊，好似我哋喺香港就会话呢啲系叫科学教，我唔知系咪你哋咁样认啦。我唔知柏林有冇其他都话系基督教嘅教会，但系望望又好似有啲嘢唔同咁样。如果你嘅信仰好似被风摇动、飘嚟飘去嘅话，咁就系代表形容紧你嘅信仰系其实系好唔实在、好唔稳阵。这个也是今天我们教会的危机。去年我真的不好意思，我没有放在简报里面。去年我去印尼教会的时候，刚好遇到一些西方国家来的人，他们要在教会里面说要宣传一些东西。但其实呢，教会呢不知道其实他们讲些什么，所以呢教会很小心他先听他们讲些什么，又发现可能有些问题，所以就 不再给机会他们再去分享。其实我们教会有没有这些情况？你回来教会有没有遇过这些事？或者你有没有听过？即有些人好像讲基督，但又好像跟我一套好像又不同这样的。我不知道柏林有没有这个情况，在香港都有，我不知道柏林多不多。如果是的话，弟兄姊妹，你的信仰就要 用廣東話講，你要堅啲啦。
如果唔係，你真係好容易俾人哋影響噶。不過積極啲嚟講，我哋點樣先至可以堅啲咧？唔係淨係靠你自己匿埋喺房去讀聖經就可以。翻嚟教會，教會係一個群體，有你嘅弟兄姊妹，我哋一齊去經歷上帝，分享上帝，同埋去明白上帝。四章十五至第十六節。他講什麼呢？一個成熟的信仰生活的人，其實他就能夠全面發展。我在香港經常看一些奶粉廣告，他們都經常都強調小朋友吃了之後就會全面發展。我在香港的時候，我經常看廣告，特別是嬰孩的廣告，他們說你吃某某的品牌的奶粉，你的孩子就会全面的发展。如果教会，即系呢个系一个比喻啫吓，我唔系话教会需要变成一个奶粉。教会如果系成长完全嘅话，我哋就可以全面发展。全面发展一个成熟嘅人，其实真系会点嘅咧？你再听下保罗讲乜嘢？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连于元首基督。啱啱好就四章二节同埋第三节嘅一个回应。人系有好多问题嘅，教会亦都系好多人嘅地方，教会可以有好多问题。不过我哋如果成熟嘅话，我哋系可以喺爱心里面讲诚实话。你觉得我哋教会够唔够呢？够唔够成熟呢？咩叫做爱心说诚实话呢？或者可以咁样，再听我读一次，喺爱里面好诚实咁样生活，即系话爱心同真理两样都需要，就好似我头先嚟教会嘅时候，我花咗九十分钟嘅时间，至少我花咗九十分钟嘅时间，从我住嘅地方翻达。来到教会的地方，我呢未试过，我第一次遇到交通上面的好像、一些的、困扰。不过上帝很好，他呢就安排了一个、我相信他心底是非常善良，同埋呢我觉得他是我的天使，他陪我一起去搭车，我去很努力地找怎样可以绕过那些迟到的火车，又怎样才可以来到教会。我坐在他身边，我好像一些事都没有发生过那样，就很顺利那样。刚好、主席要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踏入教会，在教会的里面、当然啦，这个这么好的人就在我们在座当中跟我一起今天踏入呢个教会嘅门口，我觉得上帝系好好嘅，就系因为我有教会咯，佢就安排咗一个我唔谂住佢会出现嘅人咯，佢嘅爱心嘅服侍就令到我去讲呢个嘅爱心说诚实话，多咗一个嘅例子，好多谢佢，因为我其实一路沿途嘅时候，我都讲咗好几次话，好多谢你喺度。就是因为你在这里，所以我可以很放心，因为事关其实我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好。我只知道个所需不断话去迟到，最初话二十分钟，跟住又话三十分钟，咁应该怎样好呢？幸好我身边一位咁美丽同埋咁善良嘅天使就话俾我听，不如我哋有另外嘅 B， 即系 B 计划。咁多谢你，就是因为我哋有信徒。我哋可以彼此相顾，如果用广东话再传神啲，就系我哋可以彼此关照，而且我哋仲可以分享爱心。我唔知道你有冇享受过彼此相顾、分享爱心嘅教会生活？你同弟兄姊妹嘅关系系点嘅咧？耶稣基督系我哋教会成长嘅原因，佢系我哋嘅目的，亦都系我哋嘅目标。教会是一个整体的成长， 當然基督徒你不要自己一個人好像孤島那樣自我存在，教會的合一是每一個領受上帝恩典的人的責任，在這個合一的裡面，在教會的裡面，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工作，也都有很多不同的恩賜，參與的人可以不同，特別是我們教會每一年參與的人都可以不同，下一次要負責領敬拜的人都可能不同，不過緊要的是我們能不能夠維護合一。你要記住保羅所說的不是你信徒個別的增長，而是整體教會的增長，這個才是神的心意。當我們每一個人都願意發揮我們的恩賜參與侍奉，一起去建立這間教會，當我們合一的時候，又常常掛心教會的需要，又去服侍我們的教會，其實你有沒有想過，我們就是遵行著耶穌基督所頒布的新命令。又是福音十三章第34至35節這樣講，我賜給你們一條新的命令，這條真是一條新的命令。耶穌基督沒有經常 他經常都說我來不是要破壞律法，但是這條真是耶穌基督給我們的一條新的命令，那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耶穌是怎樣愛我們的，耶穌是怎樣愛你的，你就怎樣彼此愛你身邊坐在你隔離的弟兄姊妹。你再望下去，你再留意一下他的背影，或者你再留意一下他多一點，坐在你旁邊的弟兄姐妹其實都是上帝所愛的，你可以再看一看他嗎？你能愛他嗎？耶穌說我怎麼樣愛你們，你就怎麼樣去愛坐在你旁邊的那位弟兄那位姐妹。那麼我們可以嗎？他值得你愛嗎？我們坐在教會裡面的每一個信徒，我們是不是都說我們跟隨主的？如果我們很真誠地面對上帝，面對自己，我們很應該問一個問題，我們愛不愛教會的呢？我們回教會其實是不是只是來坐下就算了，跟著就走的了？我最後呢沒時間再分享我的一個小小在教會的生活 的體驗，我只是想去到最後結束我禱告的上面一段。如果我們真的很愛我們的教會，亦都很希望我們教會越來越健康，你就真的很需要為自己祈禱，亦都為教會祈禱。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來去建立這間教會，不要只是去批評埋怨我們教會不及隔離那間好。如果你真的很想教會興旺的話，你是需要參與的。如果不是的話，其實你是沒有資格去批評，何況你一般不能夠去批評，因為教會是不屬於你和我，教會是屬於基督，基督是教會的，而都是教會的主，他是教會的頭。弟兄姊妹，我們一起來建立教會好不好？我們一起同心禱告，我們一起來禱告。亲爱的主，教会的主，求你的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流动。主有看下信望爱堂的弟兄姊妹，让他们的爱很自然地在教会流动，让其他人在这个社区的人见到我们的爱，就认得出你，我们就是你的门徒。我就求你赐下合一的灵在我们信望爱堂的弟兄姊妹之间，因为你是教会的主，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属于你，求你帮我们修补我们彼此的关系。如果我们关系不好的话，主啊，求你在信望爱堂里面找到你可用的器皿，给他成为教会的领导，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你、赞美你、服侍你。求你的爱和真理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祷告是奉基督耶稣圣名而求。